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过去的20多年里，牡丹江政法委积极追随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导致牡丹江大量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开除公职，遭酷刑迫害，被非法劳教、非法拘留、非法判刑，被虐杀，甚至被活摘人体器官。其中2016年，牡丹江法轮功学员高一喜被活摘器官致死的事件轰动海内外，追查国际调查员对涉案责任人之一的牡丹江市610办公室综合科科长朱家斌进行调查取证。朱家斌在调查通话中承认，是他们把高一喜的器官给活摘并贩卖了。录音曝光后震惊国际社会。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些年来，牡丹江市政法委系统遭到了非常惨烈的恶报，一桩桩实例触目惊心。比如原牡丹江市政法委书记田立军遭恶报，患绝症死亡。田立军于2000年9月至2007年1月曾任牡丹江市政法委副书记、书记。期间田立军疯狂迫害法轮功，导致牡丹江地区20余位法轮功学员被虐杀，田立军最终遭恶报，患癌症不治身亡。原牡丹江市政法委副书记、610头目李长青遭恶报，患绝症死亡。2001年，李长青被提为牡丹江政法委副书记、610头目。李长青是牡丹江迫害法轮功的超级打手，在他的直接参与下，至少9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至少1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受尽酷刑折磨，被迫害的倾家荡产，居无定所。最终李长青遭恶报，患绝症死亡。原牡丹江市政法委书记李长生遭恶报，暴毙而死。李长生于2017年7月至2021年4月曾任牡丹江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市政法委书记等等。李长生在任期间长期积极迫害法轮功，导致大量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被非法勒索罚金等等。终于恶报降临，李长生于2024年8月29日深夜突然死亡，时年57岁。与此同时，牡丹江市下属的各级政法委书记也接连遭恶报，比如赵福生，原宁安市政法委书记、610头目，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结果赵福生遭恶报，脑出血死亡。崔义文，原海林市政法委书记，主抓迫害法轮功的610，参与多起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最终崔义文遭恶报，溺水而死。此外，牡丹江市的一线打手警察也是纷纷遭恶报，比如董金国，原牡丹江市公安局新华分局局长，牡丹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支队长，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 导致大量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结果董经国遭恶报，自缢身亡。邹庆麟，原东宁国保大队大队长，曾骚扰过四五十位法轮功学员，逼迫法轮功学员脚踩大法师父照片，结果邹庆麟遭恶报，得尿毒症死亡。王贵友，原东宁国保大队教导员，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结果王贵友在上坟时心脏病发作，在回家的路上死亡。王景波，原绥芬河公安局派出所指导员，曾逼迫法轮功学员脚踩大法师父的照片，不踩就罚款，开除法轮功学员家上学的学生，结果在一场车祸中，王景波被活活撞死。刘海峰，原林口县南山派出所所长，曾恶意诽谤法轮功，对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采用各种酷刑折磨迫害，结果刘海峰遭恶报，出车祸死亡。李亚军，原牡丹江市大庆派出所警察，曾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结果李亚军遭恶报，死于脑血栓，死时30多岁。赵鑫，原绥阳镇派出所所长，曾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结果恶报降临，赵鑫死于酗酒。张光辉，原牡丹江市东安分局江南第一派出所所长，在疫情期间的所谓清零行动中骚扰法轮功学员，结果张光辉患癌症死亡，年仅40多岁。法轮大法是佛法，法轮功学员践行真善忍，修心向善，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对真善忍的打压，导致中国司法败坏，社会堕落，人心冷漠，社会戾气弥漫。俗话说，善恶有报是天理，害人者终害己。希望所有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不要被眼前的利益蒙住了双眼，不知不觉中做了中共的殉葬品。现在搞得倒查20年，倒查30年，不就是中共在卸磨杀驴，过河拆桥吗？而且近年来瘟疫肆虐，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政法委系统、公检法司和610系统恶报连连，那都是上天对人作恶的警告。希望所有迫害者早日醒悟，抓紧赎罪，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有不到20000例器官移植，5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5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0000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0000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 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理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 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从打工骂婆的仇恨，她如何变成一个能侍奉瘫痪婆婆8年的儿媳？我们来听听这位儿媳的故事。我的父亲没有兄弟，也没有儿子，只有我们姐妹三人。我是老大，我从小脾气就不好。因为家境很困难，我没上过学，14、15岁就下地干活。我个子小，也很单薄，但是就是不服气。我和大人们干一样的活，拼命地干。我就想把这个家撑起来，不再受欺负了。因为我父亲很善良，不会与人争辩，所以经常吃亏，还老被人打。我从小就看着父亲被人打，心里又害怕又不服气，心想我长大了可不能受气。因为老受欺负，有很多次我跑到没人的地方大声地喊，老天爷呀，怎么这么不公平呀，我为什么生在这么一个家庭呀？我在心里发狠地说，我将来找婆家一定要找一个大家庭，哥们儿多的，那样就不受气了。我24岁结婚了，丈夫兄弟俩，我丈夫是老二，我如愿地找到有哥们儿的家庭。在大女儿6岁时，婆婆脖子上长了一个疙瘩，公公来我家说，你妈长了个疙瘩，我找你大哥，让他带你妈去看病，你大哥说没时间，我叫你小姑子女婿带你妈去看病。听公公这么说，脾气不好的我就来火了，对公公说，哦，你先找大哥，他不去，你又找妹夫，也不跟我们说，你都和妹夫说好了才来跟我们说，那我们也不管。我话音刚落，公公嘴里骂着，举手就打我，不服气的我就和公公厮打起来了。小姑子知道了，就到亲戚家喊人来打我。小姑对亲戚说，你们去打死他，打死了我顶着。结果丈夫的堂弟来了，对我拳打脚踢，打了我一顿。小姑女婿也来了，对我说，你怎么这么厉害，竟然敢打公公。我回答说，我们家的事用不着你管。他生气地告诉我，我今天就教育教育你，说着又把我毒打一顿。当时我丈夫没在家，我的两个女儿吓得哇哇大哭。我告诉6岁的大女儿，你去告诉你二姨，说我妈被我爷爷打坏了。大女儿急忙跑到我二妹妹的小超市，告诉了我被打的事。二妹妹着急往我家跑，我母亲就在后边追。有心脏病的母亲跑着跑着就不行了，有人把她搀回了家，到家母亲就死了。我被公公、堂哥、妹婿三人打得躺在地上都动不了，就听有人说，他妈死了。我一听，一下子就起来，顾不得身体的伤痛，拼命地往我妈家跑。到家一看，妈妈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屋里一个人都没有。我都傻眼了，我都说不上来心里是啥滋味。
当时的政策死人都得火化。母亲生前曾对我们说过，她死后不火化。我就哀求左邻右舍和一些亲戚不要烧我妈，我求他们给我看着，我要偷偷地把我妈掩埋。就这样，在夜里，我把母亲偷着埋葬了。三天后，我娘家亲戚们对我说，你妈被气死了，你被打成这样，这就算了吗？走，咱们找他们说道说道。他们就找了小姑的公公，说你看人也死了，打坏了的天天躺着不吃不喝，问问你家怎么着。最后小姑公公说，我们出钱给他治病。被打成伤病的我就在廊坊市住院治疗，花了3000元。我刚从医院回到家，公公就带着婆婆来我家，是为了之前娘家亲戚找小姑公公赔偿的事。在大老远就大喊着叫着我的姓骂我，那架势又是来打我的。我赶紧跑到邻居家躲藏，避免了一次毒打。就这样，我和公婆及打我的人结下了不解的仇恨。那时我想，公公婆婆早晚得落到我手里，到那时看我怎么报仇。后来我生病了，右半边肌肉萎缩，但是怎么也查不出病因，医生怀疑我的脑袋里可能长瘤了。后来我到北京挂高级专家的号，查出是颈椎挤压压迫右边身体造成肌肉萎缩，但是没有办法治疗。专家对家人说，你们回家吧，等到瘫痪了再做大手术，但是如果手术时碰到上边的神经就会变成傻子，如果碰到下边的神经就是终生瘫痪。那些年我不知道跑了多少家医院，也不知花了多少钱，弄得家里都过不了了，最后落了个专家判了我死缓。后来我找人算了卦，说是过了农历年就会有出灾的卦象了。过完年，那是1998年，村里有人说，有练法轮功的，这个功法很神奇，某某一身病都练好了。我婶婆也有病，她叫我帮她打听打听是真的吗？我帮婶婆打听了，是真的。但我想，我自己根本没有希望，我又不识字，怕人家嫌弃我，我还躲着人家呢。可有一天，我婶婆向我招手说，你过来，你来看看。我赶快进去看，院子里很多人正在练功，我就模仿着跟着练，看那些人都那么阳光热情，我仿佛看到了希望。练功一个月后，我身体所有的病奇迹般的消失了，我那个高兴呀。那时我什么也不懂，也不会念书，就知道练功做好人，在这么短时间里竟然达到了无病一身轻。亲戚邻居们都为我高兴，都说这法轮功真神奇呀。我不但病好了，心里直后悔，我为什么不早学法轮功呀，也埋怨别人不早告诉我法轮功是这么好的呀。我要是早练法轮功，就不会跟公公打架了，我妈也不会被气死了。隔年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本地警察和相关人员经常来我家骚扰恐吓，逼迫我放弃修炼。我不配合，他们就要绑架我，送我去洗脑班，这是中共私立的黑监狱，弄得我们全家每天都提心吊胆的，无法正常生活。我无奈被迫离开了家乡，走上了流离失所的路。后来我走到了大山里，在那里找到了法轮功同修， 当时我和同修们一起学法时，心里总有一念，我为什么不识字？这么好的法，我要是自己能读多好呀。一个同修鼓励我说，你就念，你会念哪个字就念哪个字。我就打开转法轮，一个字一个字地念起来了。这太神奇了，我知道练法轮功能有许多神奇事，我没想到的是，从来没上过学，一个字都不认识的我，竟然这样就能念下来这本转法轮了。我激动，我感恩，谢谢大法师父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给我打开智慧，让我自己能学法了。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转法轮，这是修炼大法最主要的一本经书，师父的法理句句打入我的心坎里，我的心灵逐渐得到了净化，我没有仇恨了，也没有报仇的心了。我主动和小姑子说话，对公婆也孝敬了。后来婆婆生病瘫痪在床上，我给她做可口的饭，一口一口地喂她，我精心地伺候婆婆。村里有些人不理解，不满地对我说，你行呀，他们差点没把你打死，把你妈也气死了，你还这么伺候你婆婆，你可真行呀。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了，大法教人做好人，不是嘴上说的，是做真正的好人。常言道，久病床前无孝子。我精心伺候婆婆8年，一直到她离世，其中的酸甜苦辣也是很难说的，要不是有大法做指导，我是绝对做不到的，报仇都还来不及呢。现在大家都说法轮功真了不起，硬把一个打工骂婆的媳妇变成了一个孝顺媳妇。我的变化震动了全村和邻村，现在我们的大家庭一片祥和，可热乎了。听众朋友，常言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故事里的这位儿媳，她的变化显然是一个人真正的改变。我们不难看出，让她变化的关键是从《转法轮》这本书开始的。或许您不妨也自己去读读《转法轮》，亲自一探究竟。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法轮大法是佛法，福泽众生，救度有缘人。世人若能尊敬大法，虔诚地支持大法，就会得到上天的佑护。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废品站老板因保护大法书籍，从而得福报的真人真事。 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很多大法学员受到非法骚扰和残酷迫害。在中共人员非法抄家的过程中，很多大法学员的大法书籍被中共人员抢走。当时在我们当地有一个名为冰琴的废品收购站，我们当地三位大法女同修为了防止不明真相的人把大法书籍当作废品卖掉，亲自到这个废品收购站去，找到收购站的老板，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告诉他法轮大法的美好，中共的污蔑和造谣，诚恳地希望他如发现了大法书籍一定要保存下来，并对他说，您会功德无量的，会有大福分的。老板明白真相后，真的按那三位女同修的话去做了。他安排了一个老人专门负责收集大法资料，从2001年到2005年共收存转法轮71本，其中包括繁体转法轮3本，另外还有师父法相、转法轮卷二及其他大法书籍和资料。最后老板把这些大法书籍都归还给我们当地大法同修了。在中共的恐怖高压下，这位老板顶着压力选择了保护佛法书籍，善莫大焉，也因此这位老板得到了天佑，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有一次老板很惊喜地告诉我们，有一天收购站突然失火了，我们很轻松地就将火灭掉了，本站没有受到任何损失。这样一个最容易燃烧的地方，大火却没有烧起来，真是太神奇了。老板说，这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们这个站。这真是善有善报天理的彰显，大法书籍让无数人摆脱了疾病和困苦，找到了人生的真谛，踏上了返本归真的旅途。可以说大法书籍是通往天国的阶梯，因此保护大法书籍是功德无量的事。我们真的为这位老板明真相、行大善、得福报的事实感到欣慰。愿更多的有缘人能了解大法真相，认清中共邪党假恶斗的邪恶本质，跳出中共的谎言欺骗，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尊敬大法，相信大法，支持大法，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真善人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9日。被中共奉为其党经典之作的《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幽灵是什么呀？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鬼魂，共产主义的鬼魂降临人世间。而此书的作者，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则是撒旦教的信徒，他的梦想是成为恐怖之王，毁灭世界。那撒旦是什么呀？在西方宗教认为，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变成的魔鬼，故而对上帝充满仇恨与妒忌，而撒旦教正是宣扬对上帝和对人类的仇恨。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1920年飘到了中国大地，开始了他毁灭世界的计划，伴随着中共的成立发展，肆虐整个中国，毒害中国人民。截至今日， 戕害了近1亿中国人的生命，同时摧毁中华传统文化，使中国人渐渐淡化道德意识，崇尚金钱至上，物质享受第一，越来越脱离人的基本守则，也就是越来越背离中国的神传文化，从而达到共产主义幽灵毁灭人类的企图。由此可看到，中共从根子上和骨子里对人类的仇恨，其所为就是为了毁灭人类。也就是说，中共是魔鬼的化身这一说法完全是有根源的。不过这个魔鬼在夺取和稳定政权之前还是非常善于伪装的，他们为中国人描摹了一幅民主自由的图画，谎称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这些光鲜的词语编织的美丽的民主光环，吸引了无数在迷茫中想要为中国找到真正出路的爱国者，并为之发誓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在中共夺取政权后，一方面继续将自己的体制包装成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专政，继续变着花样欺骗洗脑中国人，使他们相信所谓的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另一方面发动各种残酷运动，将所有质疑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脊梁打碎打弯，并将深深的恐惧刻在了中国人的心里，中共假恶斗的本质暴露无遗。1992年5月13日从长春传出了佛家高德大法法轮大法，也就是法轮功，人们体验到法轮功不仅祛病健身有奇效，而且非常重视品性的修炼，重视道德的提升，很多人在修炼法轮功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行为上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去掉各种不良嗜好，在家里他们孝敬父母与公婆，关心妻子、丈夫、子女，家庭生活变得安宁祥和，在工作单位他们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廉洁奉公，任劳任怨，淡泊名利，得到了领导同事的广泛称赞，在社会上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助人为乐，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在道德沦丧的社会中，这样一群信仰真善忍的人犹如一股清泉，发散着正能量，影响着周围的环境和社会向良性方向发展，对国家、对中共政权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任何一个理智的政府对此都会大加支持和鼓励。可是法轮功的真善忍却让魔鬼中共大为恐惧，因为真善忍犹如一面明镜，恰恰照出了中共假恶斗的魔鬼真面目，将中共的画皮剥了下来。显然如果人人都信奉真善忍，中共的假恶斗就无立足之地，中共毁灭人类的计划就无法得逞。所以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不惜一切代价开始了对法轮功惨绝人寰的迫害，一直持续到今天。那么身为中国人，明晰了中共的本质，明白了跟着魔鬼中共走其下场的可怕性，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美好未来，赶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从而摆脱魔鬼撒旦的控制，让魔鬼撒旦的门徒马克思毁灭人类的梦想彻底破灭。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的评论文章，真善忍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心语欢迎您的收听。清正廉洁自古就是万民企盼爱戴的为官做人的典范，有史以来一心为民高风亮节者名垂史册，受到世人的敬重和颂扬。清朝时的于成龙就是这样的人。于成龙字北明，山西永宁人，历任知县、知州、按察使、巡抚和总督、兵部尚书等职。他广施仁政，洁身自守，被康熙皇帝誉为金石清官第一。于成龙少年时就有大志，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熏陶，顺治18年以44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是寤寐天理良心的抱负，到广西罗城当第一任清朝知县。罗城百废待举，少数民族杂居，世代械斗，于成龙实施教化，并带领百姓搞农业生产，兴办学校，短短几年就是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百姓安居乐业。罗城民众怜悯于成龙独身一人滞留南疆，于早晚间都聚集起来向他问安，并叹其度日过于清苦，进献些金钱和物品。于成龙答谢说，我一人何须如许物，可持归一干纸奉汝父母，如我受也。一次大家得知于成龙家人自北方来探视，纷纷送物品给于成龙，说供家人来，好将物安家去，又馈赠金钱。于成龙答谢说，此去吾家6000里，单人携货，视为累耳，挥手令去，民皆伏地饮泣，于成龙亦为之感泣。康熙六年，于成龙被两广总督卢光祖举荐为广西唯一的卓毅，升任四川河州知州。于成龙赴任时竟连路费也没有，百姓们依依不舍，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们无天矣，出现了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情景。四川遭战乱最久，人口锐减为全国之首，于成龙推行善政，招民垦荒，革除粟弊，不到两年河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康熙八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他审案主张以教为主，宽严并治，排解了许多地方重大疑案悬案，使冤假错案得到平反，被百姓呼为于青天。由于政绩突出，于成龙再次被湖广巡抚张朝珍举为卓毅，升任福建按察使。于成龙赴任时依然一捆行囊，两袖清风，沿途以萝卜为干粮。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为民称颂的好事。当时清廷为对付台湾正式的抗清势力，实行了海禁政策，当地统治者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使许多沿海渔民罹难。于成龙在审阅案卷时，发现每案被拟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妇女孺子，于是他坚决主张重审，对怕得罪上级而劝阻他的人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无事不能贤阿从事。在他的力争和主持下，先后是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贫困不能归者 还发给路费。于成龙在按察使任上被第三次举为擢役。康熙二十年，于成龙出任两江总督，身为治官之官。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首位。他指出，国家之安危在于人心之得失，制定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度私派、严征收、重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他常常微行访于民间，举忧和贪。当时人们都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他举荐了很多廉洁有为的人才，都得到了康熙的重用。他还倡导广兴办学，提高国民道德水准。于成龙的官职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简朴如故。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简朴，做百姓道德表率。去直隶，他卸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食。在江南是日食粗粒一鱼，粥糜一池，又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以节省之粮赈济灾民饥民，江南人民因而亲切地称他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茶可饮，采槐叶充之。日久，衙后槐树枝朗叶疏。他天南地北为官二十余年，不带家眷，结发妻阔别二十年后才得一见。他的志节清操享誉当时。据载，当他出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布价骤然上涨，金陵合成尽换布衣，士大夫减屈从上节俭，尽改奢靡之风，奸佞人等不得不迁往他处。于成龙心为百姓，招致了一些权贵的不满，这些人四处散布流言蜚语，大肆诋毁他。朝中有人借机弹劾他，说他年老昏聩，越来越退化变质。康熙皇帝是一位有德明君，深知于成龙是位好官，他没有听信谗言，进行了调查，并诏命于成龙回奏申诉。核实后说，朕广泛听取了众人的评论，都称赞于成龙廉洁如初，因为他刚正不阿，才会有坏人进谗言诬告他。做官像于成龙这样的，天底下能有几人呢？康熙让朝廷将于成龙的事迹昭告天下，广为传颂。于成龙去世后，属下的官吏清点其遗物，床头仅靴带和提袍一领，堂后碎银三两，钱二千，其余只有粟米、盐、豆豉等物，人们无不感动落泪。百姓闻之，市民万人俱哭，家家会向祭拜。康熙亲为其撰写碑文，赐谥号清端。于成龙数十年如一日，淡泊自甘，无论身为七品县令还是封疆大吏，也无论身居穷乡僻壤还是鱼米之乡，清正廉俭始终如一，为欲尊而操守欲立，志节弥坚。他怜贫苦，赈灾荒，平冤狱，肃吏治，以其身正为官一任，施惠一方。这一切源于他是寤寐天理良心的善念，源于他高尚的道德修养。他一生的道德操行，证实了为官需清正廉洁这一古训的深厚价值。 下面再来讲一个以身作则、节己爱民的故事。隋代廉吏赵轨节己爱民，以自己的善行感化他人，他高尚的品德和节操深深地影响着后人。赵轨是河南洛阳人，勤奋好学，以守贫刻苦而贤名远播。隋文帝知道后，任他为齐州别将。赵轨在齐州安家之后，东林院内有一棵大桑树，亭亭如盖，很多树枝伸进赵轨家院里。那年桑葚熟了，紫红紫红的大桑葚落在他家的院子里，满地都是。赵轨看到孩子们在捡桑葚，忙说：这是邻居家的东西，把它们捡起来全部还给东林。可是掉到我们家院子里来了，何况这么大棵桑树，我们捡了邻居也不会说什么的。其中一个孩子说。赵轨严肃地说：一定要还，这可不是小事啊，我并非以此猎取名声。然而你们应该永远记住，非自己劳动果实是不能白取的，不能占人家任何便宜，以后要时时处处做到，长大才能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在赵轨的教导下，他的几个孩子后来都成了知名贤士。赵轨在齐州四年，伸张正义，惩办贪官污吏，为民做主。他推行善政，实施教化，为当地百姓办好事实事，使他们安居乐业，民风淳朴。每年官吏考核，赵轨政绩都是第一，得到隋文帝嘉奖，并升任元州总管司马。赵轨离开齐州时，父老乡亲洒泪送别，一位年迈长者代表百姓捧着一杯清水敬奉到赵轨面前说：别驾在此任官，从不受贿纳物，一点一滴也不沾百姓的，水火不与百姓交，有如清水一般。如今您要走了，皇命难违，挽留不住，我们不敢以壶酒污了您的清白，只有以这杯清水为您践行。贪官不配饮下此水，只有您才配。赵轨含泪接过水杯，一饮而尽。男女老少伏于道旁，挥泪而别。成语清廉若水，水火无交，典故即源于此。赵轨不仅注意自身的修养，还经常教导部下要爱民如子，对百姓秋毫无犯。他在做元州总管司马时，掌管军政。有一次进行军事训练，日夜兼程，他的一个下属因晚上星月昏沉，连人带马误入田中，踩坏了庄稼。他知道后，立即命令停止行军，原地待命。等到天亮，找到田主后，赔偿了损失，才率部队开拔。元州百姓官吏听到这件事，没有谁不改变操行。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从古至今一直为人们所提倡的好官形象。然而，清廉为民不是口号和装饰的门面，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神传给人的道德理念，是人对真理的实践和美好德行的展现。只有明晰做人理念并公自力行的人才能做到。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咱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